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收看 VOA 卫视。现在又到了我们时事大家谈的栏目时间了。美国国务院呢，最近首次公开了当年美中建交以及与台湾断交的解密文件，这也再次引起人们对于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美国当年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做出了建交还有与台湾断交的决定？30多年之后，美中台的三边关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而如今的美国又是如何的看待台湾？台湾假处在美中两强之间，又应该如何的自处呢？连串的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都要为您进行探讨。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国际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要先为您介绍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台湾的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那么黄教授呢，是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我们欢迎两位。好的，那么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请教我们人在台北的黄介正黄教授啊。我们知道黄教授在1979年1月1日，美国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的建交。那么在几天前呢，这个消息传到了台湾，就引起了台湾的一片愤慨。那么据说当年您也是加入了这个愤青的行列哦，到了台北的街头去抗议，是不是能谈一谈您当年的观察？
当时美国卡特总统宣布的时间在台北是12月16日，那么当时这个在宣布了以后，当然对于台湾有很重大的一个冲击。事实上，美国总统宣布的时机点正是台湾正要进行这个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时候，所以本来在台湾的选举的时候，大家就比较社会的会比较浮动一点，所以当那个时间宣布的时候，大家的感触是比较深的。那么之后在12月28日，美国政府派了遣了当时的副国务卿 Warren Christopher 到台湾来，赶在1979年1月1日正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以前呢，以还有正式邦交关系的身份，那么跟台北进行最后一次的官方协商，也就是双方商讨这个断交以后台湾跟美国关系应该如何安排。也就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当时美国有一个代表团到台湾来，而台湾就有很多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啊，这个走上街头向美方的代表团表达这个当对于美国当时决定的不肯认同，那么表达抗议的意思。
是，那么稍后我还要请黄教授跟我们谈谈呢。我们知道这30多年来美中台的关系确实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现在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那么稍后我们再回到黄教授。不过我想首先我们再请我们在华盛顿现场的林峰跟我们谈一谈。我知道这个，我看到你桌上已经有一大叠这个相关的文件，国务院的这份解密文件哦，有1000多页的内容。那么它里面比较重要的信息到底传达了什么？我们知道据说当时这个卡特政府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实际上相当的犹豫不决，而且非常担心台湾做出一些反制的一些回应，是不是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对，这份文件的确是披露了很多，就是说这个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这个卡特政府内部的一些这个当时这个文件的报告用的一个词叫 infighting， 就内斗。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卡特政府实际上有几派力量，就是说有不同的这个各个这个领导人，就是说这些官员会有不同的这种见解和那个看法。那么最主要的担忧的话，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一个就是说美国和中国建交的话，可能对美国在一个形象上有一个这个打击，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对盟友的这种承诺。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和台湾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这种外交关系、军事联系，还有经济还有文化方面的联系。那么就是说，如果要是和这个抛开台湾这个盟友和中国这个共产党政权建交的话，会对美国形象有问题。还要从实际的这个战略角度来考虑的话，美国会担心台湾就是说这个中国跟美国跟中国恢复这个正常关系以后，台湾会可能会宣布独立。那么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的话，就会出现这个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的这个情况。那么对美国一直一贯以来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对中国外交政策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外交的一个，对于中国外交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来说，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核心利益就是一个中国。所以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的话，美国会担心会引发这个台海局势的这种巨大的变化，对美国的战略来说 有很大的冲击和挑战。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说，美国政府会担心对台湾会在，作为一种报复或一种回应的话，有可能会发展那个核武器，这也是美国最担心的。美国不希望在亚太地区看到这个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
是。那么黄教授，我们刚刚听到林峰谈到了，我们想这个已经时隔30多年了，但是我们在回顾当时的一个背景，您觉得当年卡特政府的担忧是有依据的吗？我们知道卡特政府当时实际上对于这个尼克松以及基辛格对中国的友好，甚至觉得他们好像对中国让步太多了，所以卡特政府实际上是在一个犹豫不决或者相当有争议的情况下决定与中国建交，与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来断交的。那您认为美国像刚刚林峰所说的那些担忧，担忧台湾的台独，担忧台湾可能去发展核武器作为报复，这些担忧是有依据的吗？
我想当时在美方跟这个中华民国这边的交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当时台湾的舆论有这样子的说法，有些人说台湾应该就此就宣布独立，也有人甚至建议台湾应该尝试跟当时的苏联呢、去接触，那么建立一点关系。所以我觉得当时在官方来讲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说这个蒋经国总统或者是当时的政府想要走上这个宣布台湾独立这条路，在当时官方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是。那么黄教授，另外我想要跟您谈的就是说，您刚刚也提到了当年的蒋经国政府的一些反应啊。那我们知道当然对于美国做出这样的决定呢，蒋经国政府呢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您是如何的来评价或者带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年的蒋经国政府是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当时对内来讲，当时蒋经国总统是宣布了紧急命令，这个是在宪法架构下面非常少见的。那么当时就把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停止，另外对于经济还有军事方面，有军事战备都有一些这个比较强的规定，最主要是怕台湾内部发生动乱。但是蒋经国先生对于如何维系断交以后跟美国实质关系的发展，以及尽量保护我们在美国的财产，以及持续未来中华民国跟美国的持续合作，这一方面是非常认真的。所以我刚刚讲说就政府来讲并没有考虑到台独，是因为当时所有的努力都在尽一切的力量维系即使没有邦交关系能够争取到最大最大的这个权益的保障，这个是当时政府的一个重点。
是。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年来台湾关系法，您觉得在促进美国与台湾之间的这个交流与联系是不是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功能？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当年的美中建交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就是美国说他坚持要继续的对台湾军售，那么当时中国方面呢对此也不再坚持，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
当时最主要是因为其实卡特总统当时在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卡特总统在国内的声望并不是特别高，那么国内的经济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有些人也认为这个是转移焦点的做法，但是我宁愿相信是美国考虑到整个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一整个战略布局所做成的决定。那么当时卡特政府从某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在国会中间也遭遇到很强大的反对的力量。换一句话，从镜子的另外一面来看，就是当时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对于支持中华民国的力量还是很深很大的，所以当时台湾就借着这一股国会支持这个台湾的力量，使得在创造了美国历史上面比较少数的就是由国会施加压力来对于外交事务来做参与，并且做出一些贡献的这个台湾关系法，把这个台湾关系法定为美国的国内法律。事后事实上证明，不但维系了几十年来台海的和平稳定，更重要的一件事是给美国在台海两岸之间维持了最大的政策弹性。当美国这个要跟北京走得比较近的时候，当然有三项联合公报作为基础，但是当美国必须跟台湾或者是决定要跟台湾 维持更紧密的关系的时候，就可以把台湾关系法作为美国国内的法律拿来作为一个基础。所以美国前任国防部的助理部长，后来做到亚太驻青的 Kirk Campbell 先生曾经讲过，他说这个台湾关系法是指导美国处理台海问题的一个关键的指导原则。我觉得这个台湾关系法确实是维系了台海和平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法律。
是，稍后我还要继续请黄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虽然台湾关系法扮演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可是我们知道近年来啊，在华盛顿地区也传出了一些有修改这个台湾关系法这样的一个声音。不过稍后我们要再请黄教授我们做说明。那么首先我们想来接听一下，我们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您对于国务院的这份解密文件揭露了当年的美中建交的一些台前幕后的一些秘辛，或者是与台湾方面确定断交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您当年又有什么样的体验和认识？我们接下来就听听这位是来自江苏的刘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刘先生。
哎，你好，郑小姐，我很喜欢你们的节目，我每天都看你们的节目。
谢谢。
我想就是有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美国抛弃这国民党其实不是第一次了，在1949年之前的时候，曾经就有过。那么在七九年跟中国大陆建交，其实在某种程度也是抛弃了台湾，但这个就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看出，就是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那从意识形态来讲，美国当然跟台湾是更接近的，但是从这个具体利益考量呢，可能最后选择了大陆。但是呢，美国还是从道义上的责任，他还是在尽，就是对台湾，比如说还是有承担一定的这个他的对他安全有一定的保障。那么我觉得这方面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美国呢，最希望的台湾跟大陆不要发生战争，但是也不要统一，最好是维持现状。很多人有这样的观点。那我想问一下嘉宾，就是你们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就是美国最希望的就是台湾海峡永远保持现状。
是，好的，我们谢谢您，刘先生。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位，然后我们就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答复。湖南的王先生，请您简短发言。王先生，
好。哎呀，我很爱看那个美国，哎，那小说就爱看。哎，真的在中国呢没看，很遗憾的。哎，这个台湾和美、这个台湾啊，这个台湾和美国如来就是关系很好的。哎，不管怎么样，美国和国民政府还是会那个合作的。
好的，我们谢谢您，湖南的王先生。
谢谢你
哦。好的，谢谢您的意见啊。我想就先请我们的黄介正教授，我们来谈谈刚刚刘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对于两岸的关系是不是维持现状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我想再请教黄教授，就是不久前我们也曾经探讨过，就是美国在台协会的前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他曾经在台北的一场演说中说，两岸维持现状这是一个假象，这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一个假象了。因为随着中国的力量越来越庞大，台湾方面如果单方面想要维持现状的话是不可能的。那么您的看法是如何？
我想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司徒文的谈话。最主要我们要看他在什么样的场合所做的发言，而以那一天他发言的主题，最主要是希望敦促台湾能够提高国防预算，不要认为维持现状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话语，而是必须要拿出实际的行动。所以我觉得他可能爱声则切，所以他讲了一些比较重的话。最主要我觉得他主要目的是希望台湾能够正视中国大陆经济与军事力量崛起的这个事实，而且不要以为不作为就会维持现状，台湾必须要加强自己的防卫力量。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这一个角度。那么刚刚江苏这位先生所提到，我觉得他自己也提供了很好的答案，就是所有的国家都是以最本国的最高利益来作为行事和决策的一个依据。那么所以我觉得从美国政府，如果你询问美国国务院或者是白宫的话，美国国务院的标准答案都是说只要台湾海峡两岸有相关的安排，美国并不会表示特别的意见。那么但是从美国实际的利益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认为现在台海两岸维持隔海分治的局面，对于美国是维持最高的战略利益。
是，继续我想回到我们在现场的林峰啊，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刚刚这个黄教授跟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也都点出，现在其实很多的国家在发展关系上确实也是要着重自身的利益。那么当年我们知道在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可以说是被认为就是他觉得美中建交是最符合美国当时的国家利益，他可以说是一个极力促进两国建交的一个代表人物。那么30多年过去了，布热津斯基现在仍然是活跃于这个华盛顿圈呢。不久前你还参加了一个会议，他也出席了。30多年后，他对于美中建交之后的发展，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认为可以从的确这个布热津斯基对这个美中关系的推动发展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可以从他这个自身的这个背景来看，那么布热津斯基他本身是个波兰人，他有这个东欧的这个背景，所以他在当年这个美中建交的时候呢，他是极力推动这个美中建交。那么从当时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在建交初期的话，有几派的这个不同的声音。美国卡特政府内部一个是就是说要继续缓和政策和这个苏联的关系，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说和这个美中建交，就是布热津斯基主导的。另外还有一派声音就是说要跟越南建交。那么最后布热津斯基的讲，他当时就认为呢，如果美国不在当时跟中国建交的话，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机会，所以他是一直主导这个美中建交、美中走好的。我们也知道，那个布热津斯基一贯的话，他是比较看好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关系，
希望联中制苏这样的一个策略。
对，包括到现在，他也比较看好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积极方面的一个发展。他认为，这个两个国家的关系如果搞好的话，对两国的人民都是有好处的。
是。那么，继续我们要回到我们在台北的黄介珍黄教授。我们知道，刚刚我们提到，当年的卡特政府是在可以说是一种犹豫不决，或者是内部呢也有很大的争议声浪中与中国建交的。但是30多年之后，美国与中国要如何的来相处，我相信在美国仍然是有不同的讨论的声音。那我们也知道，中国的新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要与美国建立这样的一个新型大国关系。您是如何来看待现在的美中关系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的新领导人上台之后？
我觉得当然新人新政哦。那么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来过，说太平洋足够大到容易容纳两个强权，那么也说要建立一个新的大国关系，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一个方向，好的势头。那么就目前来讲，我觉得美国还在观察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但是目前双方表达善意，希望能够维持好的大国关系，我觉得对两国还有对于整个亚太地区都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也希望能够乐观其成。那么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说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的很多的问题，并不是因为领导人表达善意就可以很快的解决，包括战略上面的布局，包括经贸上面的摩擦等等，都还需要工作阶层以及持续不断的两边官方的磋商，才可以把这个领导人所讲的要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啊，才能够把它建构起来。不是光用嘴巴说，而是要把那个 building blocks 每一块砖搬出来慢慢砌起来的。
是。那么黄教授，我也想另外请教您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在美中的关系发展呢，建交之后的这30多年来，台湾问题依然持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我们也看到了两岸关系在近年来啊，确实有了相当令人惊讶的一些发展。那么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两天台北方面也在这个纪念有关于孤汪或者汪孤会谈的20周年纪念，两岸的交流已经到达了一个程度。您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未来的两岸应该继续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关系？我们知道在台湾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对，现在我觉得台湾现在慢慢有一个这个潜在的共识慢慢要凝聚出来，也就是说不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不管民主制度怎么样走下去，台湾都必须要能够处理和北京的一个良好的方向的关系发展。用比较学术的话，就是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如何能够巩固与深化，是大家都所期待的。那么当然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声音，目前来讲比较火红的一个词是说两岸的 两会的协商慢慢从这个由易转难啊，慢慢走向了深水区。那么所以如何能够呵护既有的成果，使得两岸能够继续在和平的道路上面继续往下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想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陆陆续续还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看法，然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现场讨论。这一位是来自浙江的邱先生，邱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浙江的邱先生，
喂，
您好，请说。
我觉得这个中美关系啊，就是说这个是吧，中美关系的是吧？
是。好，浙江邱先生，我们听不到您的声音了啊、哦。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这一位好了，这位是来自江苏的徐先生，徐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哎，你好，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哎，听到吗？
听得到，请说。
就是说当年美国与这个中华民国断交啊，是有它的内因和外因的，使台湾成了国际孤儿，这很遗憾。现在呢看来呢，这个得感谢这个蒋经国先生还政于民，所以这个台湾呢现在看起来它一个好的制度，是民主的制度，所以他也觉得，我觉得呢他就显得就不这么孤单了。啊，我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谢谢您，
看法
江苏徐先生，谢谢您。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黄教授跟我们谈谈，我们刚刚在讨论当中实际上提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可以让台湾方面相当警惕的一个发展，就是这几年呢在美国的政界也陆陆续续传出台湾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有很多人在质疑。我们知道30多年前决定要与中华民国断交的时候，很大的一个考量就是台湾在意识形态还有在战略上在经济上它的重要性。为什么30多年后在华盛顿在美国的政界还有学界却传出有所谓的放弃台湾这样的言论呢？
我想主要是发因于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逐渐的崛起，所以美国的调适派的声音慢慢开始起来，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也不可逆转的。那么美国为了要调整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或者是所谓建立新的大国关系，那么就必须要排除阻碍建立这个关系的一个障碍，而这个障碍对北京来讲就是台湾问题。那么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出现，但是美国政府每一次碰到这种声音被提出质疑的时候，都会在公开的场合予以否认。那么我个人的观察就是，今天中国的崛起它作为一个单一的变数，如果我们把台湾从地球上让它消失掉，并不会解决目前美中两个大国之间彼此之间的战略互疑或者是经济竞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台湾位于西太平洋最中间的位置，又介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那么我觉得台湾的地理位置战略价值依然存在。北京注意到这一点，华府当然也有看到这一点。
是的，好的，我们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在我们探讨有关于国务院最近所公布的这个解密文件，特别谈到了当年的美中建交以及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啊。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带我们一起来走过这段历史，也同时我们来分析在未来美中台三角关系要如何的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在台湾的淡江大学的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黄教授，以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同样的，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有任何的看法，或者您来不及参与我们在现场的讨论，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 voa.gmail.com。那我们将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或者请我们的嘉宾来进行点评和回应。